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呵呵，怎么称呼你？张弟兄，还是你有一个什么别的艺名？你有没有什么艺名？
本人张崇文，芙蓉飞雅和沈崇文是一个名字。
哦，那不错。
按照普通话是崇文，崇高的崇，我们家的排行是崇，
崇高的。
后来简直这个崇字刻不好写，就写成两个人吧。并且和沈崇文也贴上边，就改成了崇文。
哦，你们这个崇高的崇就算这个笔画太多了。哎呀，你们简体字宠坏了的人。我们在小时候那个繁体字，这个崇高的崇算很好写的字了吧。
对，其实那个从前的崇它也是不好写的是吧。
我们小时候要背，不但要记得怎么写，还要那个顺序都要写的对。
这个字啊，我说如果我来教小学生的话，三年级以后一定要开写字课。那当然是一年级是有写字课的，到三年级的写字课都不一样了。怎么呢？
怎么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字儿，它是正体字，一笔一画，包括繁体和简体应该怎么写。可是到它有个行书的写法，行书怎么写啊？就得教孩子要怎么知道行书怎么写。写完行书，你得要常用字的草书怎么写啊？你得把草书告诉他。等到我今年活了，我60岁了，我好多草书我不认识。如果我在10岁的时候有人教我这门课，那不是整个中国这个文化状态就是另有一番风貌吗？不能说我读了一辈子书，然后人家挂出一幅草书照我不认识，那不贻笑大方，你算什么文人呢？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算文人？我今天还没上节目，我就想说我跟这个崇文弟兄，我跟这个张弟兄啊，我一定要问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还活在这个100年以前。你不是一个现代人物，你知道吗？我想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哎，我认识的人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看不见的那个鸽子弟兄，他还会写诗，写什么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他都会写。我已经不认识还有什么年轻人呐、年老的人还写古诗、还写古体的。那你现在马上你就开始跟我讲，还要认行书怎么写、草书怎么写。人家给你一副草书你看不懂，看不懂就看不懂啊，什么东西都在电脑上啊。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背景，为什么会让您就活在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古时候的味道在你身上，怎么回事呢？
哦，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中国丧失的东西太多了。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把中国的东西都阉割掉了。我们不只说要活到100年前，我们要活在1000年前，活在唐朝才是最好的。
这是开倒车的人。好，您请说。洗耳恭听。
如果说到这个开倒车的问题的话，我相信老子道德经里面所倡导的无知无欲啊，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好的社会。当然这是听上去是反文明的。可是我们看看文明和非文明之间，如果用使用暴力，是用专制残害人性，泯灭人性，那是我们坚决要摒弃的。可是如果我们回到那种淳朴的天然的状态，这都是美好的一个状态。那有了文化以后，我们能够保持这样原生的自然状态，并非是坏事。所以回到100年前，不要说是100年，1000年前盛唐时代，如果摒弃那种浮华和这个戕害人类你心灵的东西的话，那也是何其美好的状态呀、
这我要再问问您了，您是住在哪儿？您住在加拿大吗？是住在澳洲吗？是住在哪儿？您听起来这个话就不像是共产党的奶水养大的人。您是在哪儿？您在太平洋哪个小岛上活着的？
您这个话倒是让我想起一个时候，我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啊，
我经过很多年的痛苦的挣扎，并不是思考，而是挣扎。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那个摒弃唯物主义的一个状态，或者叫摒弃辩证唯物，叫做历史唯物主义。过去我们一直把它当真理。我记得我20多岁那时候 这个从一个农家的孩子去到部队去提了干役，那在我们来说就是从穿草鞋到皮鞋的一个跨越，相当于我的孩子从中国去到美国的这样一种飞跃。
嗯，
那个时候哇，首次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我把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从头到尾除了例子我全背了下来，我那个时候学习成绩超级好。哎呀，那就是绝对真理啊，了不起的伟大真理啊。
嗯，
可是几十年过来，当然我后来去了这个金融学院去学经济类的东西的时候，
嗯，
我的老师继续给我灌输这个国民经济概论，这个这一套思想，并且他也不敬业，老婆生孩子的三天两头请假不上课，结果半学期啥也没上。我跑去教导处去找我们那个教导主任，我说这老师不行，可换个老师。
嗯，
去了三次这个教导主任终于看到这个有这么个伺候学生给换了老师了。
嗯，
这老师一来讲西方经济学。
嗯，
我从此我知道了，哦，有供需理论，有蛛网定理，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凯恩斯啊，这个哈耶克，
嗯，
知道有这么一些人，这样一些东西让我慢慢的我就开始转变自己。
看来我找你来做节目还真是找对了啊。那您要慢慢跟我讲，慢慢跟我讲，我们这个要慢慢来才行啊。您说您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哪里的农村长大？
湖北，这个长江中游那一段，湖北
啊，
长江中游那一段叫荆江，荆江是一个险段，长江每年发大水啊，
嗯，
这个就是那一段，特别危险，年年这个都是要抗洪，都是要防止这个洪水把大地给冲垮了。
哦，
我们旁边的一个县叫公安县，
嗯，
公安县就是一个时刻准备分洪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嗯，
我们那里每年发大水的话，都是会要出现内涝，因为外边水多嘛，它那里边有水也会多。
对，
这里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讲我母亲啊这个出嫁的事，非常悲惨。
找个给我们讲讲，要是您不介意的话。
那就是怎么说呢？那就也只有到了我这个年纪，才真正反思这样一些事。因为我的母亲、父母亲他们从来不提这样的问题。
嗯，
我的母亲出嫁的时候，
白年，那是什么时候？
1954年，大洪水，
已经解放了。
解放的第五年，中国那就是啊，民贫如灰啊，那真的是要吃的没吃，要穿没穿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显然是的。这个，但是呢，共产党的口号下叫的震天响。1954年就开始搞集体合作化，尤其是1951年这个划分成地主阶级成分，把地主坏分子什么这些弄得成了敌对阶级，成天挨批斗啊，被枪毙啊，弄得非常严肃恐怖。
那你们家算是好分子是坏分子？
这就要分两边讲了。我的祖父这边属于中农阶级。
嗯，
我的外祖父那边，外祖父又分两家。这个里面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就是我的外婆的原来的丈夫是个被刺猬队谋杀了，一家人生活不错。我的外祖母又改嫁到这个我外祖父的哥哥，就没饭吃，嫁族人就出来劝嘛，说不能这样子，家里还孩子都很小，就改嫁我外祖父的哥哥，所以外祖父的哥哥就成我的亲外祖父。到解放的时候一划分成分，我的亲外祖父他那边呢就划为地主。我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
我听清楚了，一边是地主，一边是中农。
所以到1954年，阶级队伍非常清楚，这是该杀杀了很多人，然后震慑了所有这个有钱阶级了以后，
嗯，
这个时候发了大水，
嗯，
家里一贫如洗，
嗯，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见过我舅舅家的台的屋脊台啊，屋台是那地方最高的，因为他们家最早是最有钱的，
哦，
但是到解放的时候就穷困了，就跟大家一样了，所以我外祖父那边是地主，
嗯，
我的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很危险呢，啊，觉得这个身家不能自保，
对，
因为随时都可能因为我外祖父的地主成分施加打击，
对，
所以在1954年发大水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只刚满16岁，两手空空的被一艘小船载到我父亲的家里，
嗯，
我祖父他们居然像不认识、不知道一回事似的，就让我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姐在外站了好长时间，最多久我不知道。
嗯，
最后是邻居这跑来指指点点的时候，我的姑妈就是我父亲的妹妹，
嗯，
就出来一手把我母亲一拉，就进了家里去了。
是，
这样就算是
进了
他
家了，
这就算出嫁了。
嗯，
所以我前面我讲的这个道我一直百思不解决，因为我母亲在家是对小是小闺女是很受宠的，
嗯，
为什么出家是这么悲惨的状态？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是因为我外祖父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阶级成分的压力。
哦，
嗯，
阶级成分的压力，所以让这个就是说你父亲这边的家人就不敢不愿意接纳了
啊，不待见。因为我就问我说，你们去接他的时候怎么什么礼没有人接，也没有迎亲，也没有什么礼节都没有。我说这亲是怎么定的？我父亲说一年之前定过亲，我定亲送礼了没有？他送了一点象征性的是衣服什么之类的。之后54年不是就这边就发大水，我父亲呢，我祖父这边呢，他们这个地方是高一点，我们那地方就叫沙岭子，就是一个一岭子，就是一个比较高的高地，水没有清到，母亲这边呢就是一片泽国，
什么都没有，
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就靠吃蚕豆啊，吃点树叶、野菜啊什么样，搅和着吃，这样过日子吧，好不容易度过了，这和我母亲就这样，匆匆忙就下来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寒心的一个故事，一个经历。
这个事情是你爹告诉你的呢，是你妈告诉你的呢？
是我把他们的讲话拼凑起来。当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反复问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不太清醒的人，他就七零八碎的说一点，一问多了他发脾气。我母亲生前是绝口不提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是他一个非常寒心的事情。
那他们两个感情怎么样呢？如果你不介意，我问问呢？
您说的太好了。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提携帮助我父亲，
他就是很认命，是不是？
是，他就我后来到我母亲去世前一年，他生病了住院的时候，我就心里窝的，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这个说我母亲嫁我父亲这一家呀，就委屈了，我母亲说了一句，他那个我真是震撼的话，他说嫁了这么个人有什么办法呢？
哦，
这是我母亲临死之前说的话，
嗯，
他说既然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哎呀，所以说我有时想起了我母亲来，真是心里很疼了。
那张弟兄，那你一定是特别疼小孩的一个人，是不是？
疼小孩倒也是真的。
你看见上一辈的问题，你就会特别疼你的下一辈。
如果是没有我母亲的话，我们活不到今天。1959年我出生，那正是饿肚子。我母亲3年没有吃过一颗米。1959年、1960年、1961年，3年她吃什么？全吃野菜。
哎呦，那
到62年的时候，他去走亲戚，就是在我的伯祖父家，他们弄了一点菜饭给他吃。我母亲说，我这3年一颗米都没有吃。我的伯祖母当时就流泪了。是什么呢？我们有一种野菜，我后来这个通过百度扫描知道，它叫小蓬草，在我们土话里面叫兔子耳朵。
嗯，
长得像兔子耳朵一样，那个叫那个小蓬草是来自加拿大。不知道是大概是那个明清时候是怎么传过来，在中国这个土地大陆土地上啊，长得非常旺盛，到处都能见到这样一种植物。
嗯，
我们小时候割猪菜啊，主要是割这个草。
哦，
等到59年的时候，没吃的就全吃这个。
所以你小时候也挨过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成天我母亲就会吃饭的时候发愁。我说了，我在文章里说了一句话，我说啊，我跟我母亲待这几天的，就这一段时间等于重过了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她，因为我们以前不懂。到这个时候我才慢慢的听到他内心的一些声音。
是，
那真是苦。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一想到家里没米吃，你们会饿死，他浑身都发抖。
哎呦，
一年四季就为这个事，他心里就紧张。所以他的心脏病从年轻的时候到了他去世都是因为心脏。
你像文革的时候挨饿了这些，你几岁？你有记忆里面你小时候饿过多长的时间？
饿的时间我倒是没有太多的说法。但是我记得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陆它这个没有什么市场，没有商业，它就搞供销社体系，由政府管控的。
嗯，
那个我们那地方啊，有个小供销社，突然之间跑去看满地的打碎的瓦片碗啊盘啊什么，就打碎一地，那个院子里全砸得稀巴烂。这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了，打倒封之修，所有的有花纹的，特别是青花瓷啊，带色彩的，那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的坏东西。
嗯，
没过几天，我们家的一个雕花床，
嗯，
这是我母亲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像样的床，哎，来了几个红卫兵，15岁以下吧，那应该是那样的孩子，我听我父亲说的，我当时没在，
嗯，
啊，这是翁子秀，上去乒铃乓啷就拿这个镰刀啊、锤子啊、什么铁锹啊，这上面就把它撬掉，撬坏了，
嗯，
然后看底下那个这个踏脚板，过去的老式床有个踏脚板， 他讲把人挡板上面这个篆体字好像是一个兽字，哎，就是有个孩儿他说，哎，这是不是兽？兽就是冯子兄，那要砸掉打个窟窿。我父亲说，哎，那不是兽，那是生，那是个生，毕竟是孩子嘛，不知道生和兽有什么关系啊，就放弃了。结果传了就把架子打坏了，然后下面那个挡板呢没打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现场。等到过了几天，我们的学校老师，那是我最清楚，农村的老师，一个周老师，后来是去当赤脚医生去了，也没什么文化。他写了几张大字报，叫我去和另外一个小朋友，我那时候那一年我六岁，去，你们去贴到那个商店里去，这给谁谁写的大字报。批判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女的，年轻售货员，估计那时候有这二三十岁吧。我们家离商店很近，供销社很近，我们都管那个女的叫姑姑的，
叫姑姑。
她也姓张，她在我们也挺好。可是突然呢，我拿了老师的这个大字报，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很张狂失措的样子，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邪劲儿，我把腰一叉，把桌子一拍，拔将回来。那姑姑给我看了一眼，把将递给我，我就去贴去了。我在想，我这个邪劲哪来？这是人的本性吗？我首先我可没想到，并且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字报对我这个姑姑打击有多大。
是。
突然身体就显生出这么一股邪劲，我从哪学的？我在六岁多一点。哎呀，我真的想着这人真的是个罪人呐、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对劲了，还是你后来才觉得自己不对劲？
应该是小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对，那个事过了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怪怪的。
因为你失掉你的天真了。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情况，走在路上见到个人拦着人家，被毛主席语录，你知道毛主席语录是啥吗？
哦，知道，孔宝书。
啊，那谁都不敢不背啊！你要不背那就反革命了。尽管我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可您不知道，我跟我弟弟是双胞胎小兄弟，两人往路边一站，一边一个，拿个棍儿一拦，被毛主席语录。那有的人的老师想想半天，好背个结结巴巴过了。再有的人狡猾，毛主席语录有一句话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简单，要斗士貔貅，这个简单，糊弄小孩说背毛主席语录要斗士貔貅，很逗，狮子一闪念，那些鬼话嘛。好了，弄了几下，我跟我弟弟一想，不对劲啊，都赶着最简单的背，糊弄我们吗？然后再过来人的时候，又是要斗士貔貅，不行，这还简单了，背个别的。
你们那时候几岁
啊？那时候六七岁吧，可能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六年六七年嘛。
你们算是红小兵是不是？
是红小兵，就是红小兵。对，那你还比较了解。哎呀，等到我就到了城里去，我叔叔在城里这个机械厂里边，哇，那个院墙外边“小心地雷”几个字，那围墙上拉的铁丝网啊，那看着就那小孩腿肚子发抖啊。哎呀，那个时候我们还小，但是后来一看那资料，我说啊，说了一点没错。真是那样的，乱得一塌糊涂。
这些事情你讲给你的小孩听吗？他们听吗？他们有兴趣听吗？
不太有兴趣。我讲过一些，就是说，哎呀，过去的事儿说他干啥？特别是我就一个非常要好的我在金融学院的一个同学，他一说什么，哎呀，讲给历史吧。我昨天给他推了一句话，我说历史不是风，历史不是黑洞，历史是人类的苦难和福祉。有很多人想借历史这个词来摆脱困扰，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邓小平就说这个话啊，两个后人比我们有智慧啊，用历史来做什么吧？什么都交给历史，你想从中过清闲日子，没那么多清闲日子给你过。历史不是空洞的，
对，
历史是人类的苦难和福祉构成的。每个人如果说不能明辨历史的话，除非你是一个完全不思考的人。
现在中国人就是不喜欢听这个，他们认为真的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过去的事情提它干什么，是不是？但是我还特别有兴趣要提，就是因为没有人提，所以我才是做点节目把它留下来，不是最好？
我都不知道您这方向是在哪，我是说到哪算哪的。
这个以前我们稍微做过一些别的。总之呢，我们活到一定的年纪呢，你就突然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历史的见证人。有的事情你见过，别人没见过；有哪次的发大水，你在那儿，别人不在那儿。这些东西过去了以后呢，就没有人知道了。那没人知道有什么坏处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会在原地踏步啊，甚至开倒车，因为历史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你看现在这些不读历史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又开始崇拜毛主席了，是不是？这不但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让你想笑都笑不出来，觉得中国人真可怜。不但儿女可怜，爸爸妈妈也可怜。我们所走过的错路，儿女完全没有办法得到益处，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些过去的事情，还讲它干什么呢？那当然，中国人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历史，对不对？
说太对了，因为历史都是被篡改过的，都是符合他的需要而撰写的，
所以我们才要在这个节目里面谈谈嘛。这是真的，这是活的历史课本。就圣经里面，神特别吩咐摩西啊，你们 所亲眼看见的事情，亲身经历的事情，包括神的拯救，把你们领出埃及的大能，要殷勤地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啊，世世代代这样传下去，要不然你们的子孙会变得非常的浅薄，要重走许许多多的弯路。所以你看看中国人自己不觉得世界上有些什么风潮，包括美国的政治，那中国人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幼稚。为什么？还是一样，我们没有从文革，没有从我们近代的历史，更不要说您讲的一千年以前的历史里面学到什么东西。
他这个学不到历史啊，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当政者的封闭，或者是这样一种就是篡改历史的伪宣传。就是最近几天我恰恰另外有一个朋友，他首先问我一句话，中国和印度这个边境之争啊弄得很厉害，你是老军人，我曾经在一个当过兵某前面说过，
对，
这个一旦战争爆发召唤你重返部队你怎么办？我当时一听了我来气了，我就直接给他打过电话，也不用微信了，我说中印边境打仗关你啥事啊，你这么的高的热情，你去打仗吗？首先现代战争就是目前的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状态了，
不是
谁想发动战争直接把那个想发动战争的给人干掉，这个战争就没了，这是现代战争的特点。其次我说要明白一点，中国这个战争要维护谁的利益啊？你保卫祖国保卫谁啊？80%的财产在谁手里啊？在不超过10万的太子手里。这样一些话不知道是合不合适啊，反正是，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对吧？
合适合适。
那么我拿着我的血肉之躯我替谁保卫啊？保卫他去吗？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呢、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不知道保卫的是谁。但是呢，你一个人总要祖国呀，我说问题就在于这个国家和祖国也好，你要明白他们所讲的和你心里所想的是不是一回事，
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他的实体其实是太子党，没错。
对啊，你说祖国，祖国是一块土地，是这个这方的人民，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可以理解。
对，
可是恰恰不是啊，
对，
他是政府，他是党组织，他是行政体系，他想保护这个保卫这个国家机器，但这个国家机器对我有好处吗？我那个朋友他也不是行政人员，也不是党员，满腔热情要去保卫祖国，还号召我要做好准备，我说开什么玩笑，对吧？
这个跟美国人很像，美国很有居住迁徙的自由，这个是今天爱到哪去到哪去，你爱搬到哪个城插队落户你就去吧。那你问美国人说你去的城有什么条件，很多美国人会跟你讲那个城的球队一定要好，听见了没有？球队干你什么事儿嘛？那些球员也不是那当地的人，都是买来的，对吧？人家拿了几百万美金的这个年薪，关你什么事？可是你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城的球打了第一名你就高兴，只要中国打赢了就高兴。至于中国内涵到底是什么，我说的这个国家机器、这个党组织、太子党。它其实根本就是外来的一个寄居文化，可是大家还要去为它效忠，它要强大起来大家都很高兴，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只能暂时讲到这个地方，但是还得问一问啦，就是
您说
像您这样背景的人什么时候信耶稣，怎么信耶稣的？
信耶稣这个当初我女儿回来叫我们要信耶稣所受洗，我心里是很疑惑很惧甚至是拒绝。
你女儿是来美国在我们这边信的主，对吧？
是啊，这她是应该是09年吧。
是您的独生宝贝女儿是吧？
是的是的，我的独生女。那美国以后跟我说，爸爸我想信耶稣。我说可以啊，我说你学习一下了解一下。我说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教，什么全能教之类的，他不仅是认识耶稣，他也认识佛祖嘛，释迦牟尼，还认识这个真主，还认识什么，他把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合在一起。我说这个教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说这也挺好的。
你女儿很生气了。你女儿
队长，我跟他传递的信息，他没理睬我，
没理你。
后来有一天他说他去受洗了，他哭了，他觉得好像突然就觉得把灵魂交出去了，这个认识了真神。但是我很仍然不能接不能理解呀。那时候我在上海呢，我就买了圣经来读，又去这个上海的穆恩堂，林恩堂，这个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讲一些是这个上海教会的历史我也听听，对吧？可是作为我自己来说信主的话，感觉还是没有深入到骨髓里去，我就把圣经好好读，我那拿个小笔记本，我 那个不对，写一句；那个荒谬，写个智慧记录，满篇没有一句不批判的。我就去买了那个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嘛，是吧？
要义，那你还蛮内行的。
我读了两本，不是三本吗？我读了两本，第三本可以读，我也不。没法信，觉得这个好像这个人为的，尤其是神学人为的那种认定呢，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能接受。
哎，你这个故事好听，但是哎呀，很不幸，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只能卖个关子，下一次再和张崇文弟兄我们继续聊下去，好吧？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